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和澳大利亚方面经过了十年的谈判之后呢，签署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自由贸易协定意向声明；美国官员已经证实一位名叫彼得·卡西格的美国人遭到了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杀害；美国国防部宣布未来五年当中计划每年要增加10%的经费，继续来巩固国家的核威慑力量。节目当中我们还将听到一些专家来分析日本和中国关系的下一步走向，详细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荷兰方面目前已经捕杀了150,000只鸡，以遏制禽流感的爆发。这是欧洲今年第二次出现了 H5N8 型禽流感。德国的一个农场11月初的时候呢，曾经出现同样类型的禽流感。荷兰经济部的发言人星期天表示 ,H5N8 这一毒株呢，在禽类当中具有高致病性。荷兰政府在星期天的时候宣布禁止运输家禽、鸡蛋还有家禽粪便72小时。欧洲委员会发言人卡多索对路透社表示，该委员会星期一可能采取紧急的临时防护措施，其中包括禁止销售禽类产品和鸡蛋。而与此同时，英国官员表示，他们已经证实英国的约克郡的一家养鸭场发生了一起禽流感病例，那里的禽类呢也已经被捕杀了，以防止疾病的蔓延。英国约克郡的这个毒株类型呢，目前还没有确定，但是英国官员表示，这一毒株对公众或者食物链的危害性并不大。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防部宣布未来五年当中计划每一年都增加10%的经费，来继续巩固国家的核威慑力量。五角大楼的官员重申，美国会继续降低核依赖，朝着世界无核化的方向来努力。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国防部长哈格尔11月14号星期五宣布，国防部将对国家的核武装力量做出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包括增加经费。
未来五年中，我们在递交年度国防预算时，可能会为国家的核力量每年增加10%的预算。目前我们这项开销大约是150或160亿美元。
美国与俄罗斯政府2010年签署一项新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承诺各自将部署的核武器弹头减少到1550枚。国防部长哈格尔说，美国会继续朝世界无核化的方向努力，逐步减少核武器在国防战略中扮演的角色。他说，正因为核武器弹头数量正在减少，美国必须确保目前拥有的核武器能继续发挥威慑作用。
我们的核威慑为确保美国国家安全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这是我们国防部的最高使命。我们拥有的其他军事能力都没有如此重要。
过去几年来，美国核武装部队出现了一系列丑闻，包括空军 B-52H 战略轰炸机携带处于准备发射状态的核弹头飞越美国上空，以及核导弹发射基地的军人在业务考核中作弊。五角大楼今年启动的相关调查发现，国家的核力量多年来存在管理不善、经费不足、设施维护不当和军人士气低迷等问题，可能威胁到未来国家核武器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国防部官员说，美军的目光需要超越最近一些年来投入的反恐战争，将核威慑战略放眼于未来美国可能遇到的核威胁。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节目。香港和上海的股票市场之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互联互通机制目前已经正式启动了，这将使得外国投资者更便利地进入受到严格限制的中国股票市场。香港交易所的董事会主席周松岗在互联互通机制的启动仪式上说，这一机制是打开中国金融市场的一个突破口。由于设立了沪港通的这一机制，外国投资者首次得以在受到严格限制的上海股票市场上对某一些股票进行交易活动。同时呢，中国的投资者也首次得以购买大陆以外的股票。有金融分析人士说，预计这一跨境交易每天的成交额将达到38亿美元。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政府最近宣布拨出400亿美元用于新的丝绸之路的建设。有分析人士认为，北京方面大力推动这一战略的重要原因是要抗衡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政策。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8号星期六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会议上宣布斥巨资推动一带一路，也就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议。
中国还将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产业合作等有关项目提供投融资支持。
习近平2013年9月访问中亚地区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一年后，中国政府借助承办阿富汗问题国际会议和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的机会，大力推动这一构想的实施，并获得阿富汗和其他一些国家领导人的积极响应。根据中国官方媒体刊登的路线图，这条陆地丝绸之路和经济带从中国西部出发，向西穿过中亚各国，越过中东，北上东欧和俄罗斯，再向西到达13世纪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的故乡威尼斯。2013年10月，习近平访问东盟国家时又提出了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这项雄心勃勃的一带一路倡议被认为是中国新一代领导人试图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新秩序，抗衡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政策的一项努力。陈杰仁是中国政法大学一名研究员。
我觉得中国现在就是重视西进打通丝绸之路，包括开创新的丝绸之路、海上之路的这种海上丝绸之路啊，我觉得可能有包含几个战略目的。第一个呢，确实要打破这个美日的这种地缘政治的封锁链条。第二个来说呢，实际上基于反恐的需要，那么中国也需要和中东地区和西部的一些国家去更加进一步的沟通。第三个来说呢，实际上中国也看到了在中东在西部呢有自己很多的一些市场，那么跟这些市场去建立更密切的联系与交往合作，符合中国的利益。
不过观察人士说，中国在推动丝绸之路战略的过程中，避免不了美国在中亚和中东地区常常遇到的恐怖主义威胁。华盛顿外交与安全观察员斯坦利·科伯博士说，恐怖主义足以威胁到中国丝绸之路战略的成败。
如果你没有安全环境，这项战略不会成功，即使你能提供安全措施，费用也会很昂贵，这是我的忧虑。
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2011年也提出了美国版的丝绸之路设想，希望通过疏通地区贸易渠道推动阿富汗的重建。美国大部分部队今年内将撤出阿富汗，为华盛顿和北京在阿富汗安全问题上创造了合作机会。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本星期在北京会晤时达成协议，两国将合作支持阿富汗建立一个民主、主权独立、统一和安全的国家。美国政府还没有针对中国推动新丝绸之路战略的最新举措发表评论。
We want China to do well.
奥巴马总统在北京表示，美国欢迎中国稳定、繁荣与和平崛起。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呢，也对中国正式进行了国事访问。奥巴马总统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举行的这一次首脑会谈，以及取得的具体成果，究竟有多大的意义呢？美国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认为，这一次奥习会尽管没有使双边关系处于一个新的历史性的起点，但是在美国国内即将进入总统选举周期之前，可以说是为美稳定美中关系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莉亚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对中国进行两天的国事访问期间，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举行了密集的会谈。两位领导人在一系列问题上达成了广泛的共识，包括共同对付气候变化等国际与区域性的挑战、军方信心建立机制、扩大信息技术协议的谈判，以及执法部门的合作与延长旅游、商务和学生签证的时间等等。华盛顿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总裁、亚洲项目主任包道格说，在美中两国经历了一年多来日益激烈的言辞交锋之后，看到两国领导人把焦点集中在双方之间的积极合作，并相互消除对方的疑虑，令人耳目一新。
The various announcements are themselves, you know, significant, but I think it's the overall impression that China's leadership, President Xi Jinping in particular, are committed to making.
各种声明本身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我认为意义更为重大的是中国领导人，尤其是习近平，致力于让美中关系朝着对双方都有利的方向发展这种总体印象。
担任过老布什总统特别助理的国安会高级官员以及美国驻台湾代表的包道格指出，这与最近中国媒体上的反美论调以及美国国内的对华舆论形成鲜明的对照，表明两国领导人能够从两国关系重要性的高度看待问题，而不受这些因素的干扰或是左右。
It sends a very powerful signal to the people of China that, in contrast with the media focus on negativity,
它向中国人发出了一个强有力的信号。即与把焦点放在消极方面的媒体形成对照的是，两国之间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它也强化了北京是一个很重要的首都的看法。这里正发生着很重要的事情，这本身并不是件坏事。它也有助于促使中国对这种合作拿出更多投入。
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资深研究员李侃如也认为，这是一次建设性的会晤。
我们知道美中两国为达成互惠签证协议所举行的谈判拖了很多年，但是没有太大的进展。签证有效期呢，一直都是前任美国驻华大使面对的一个主要问题。洪博培大使呢，被敦促亲自介入谈判。骆家辉大使也向中国高层官员提出过这个问题。您能否谈一下呢，在这个谈判的过程中，双方的僵持点在哪里？最后又是如何取得突破，签订这个互惠协议的呢？
Visa validity depends on reciprocity. In the U.S. law, we are required to match.
签证有效期以互惠为基础。美国法律规定，我们必须与其他国家政府给予美国公民的签证待遇保持对等。就在不久之前，美中双方还只是互相签发最长一年的有效签证，因此。中国政府争取延长签证有效期的决定与我们实现这一重要目标的愿望一拍即合，从而使双方能够开始富有成果的谈判，并且把各自的签证规定纳入协议之中。美中两国达成协议后，已经开始互发延长有效期的签证。众所周知，美中两国的法律制度非常不同，这类谈判若要取得成果，确实需要一些时间，但是由于双方都表现出了诚意，最终取得了巨大成功。
But there was good faith on both sides, and we have this great success as a result.
一些专家指出，美中两国执行2005年互惠协议的区别就在于，美国签发一年有效期签证呢是常态，而中国呢把一年签证看作是只有在特殊案例的情况下能够颁发的最长的期限。所以您能不能解释一下这个两国的这个签订的互惠签证协议覆盖的内容究竟是什么？
The arrangement provides that both sides will generally issue the maximum validity of visas, but as both countries.
根据协议规定，一般情况下，双方都将互相签发最长有效期签证。但是，由于两国都将对签证申请逐个进行评估，因此都保留了基于本国法律和要求来限制签证有效期的权利。中国政府就此发布新闻稿指出，他们已经开始向在美国境内提出申请的美国公民颁发十年有效期签证。我们希望这一趋势持续下去。美国国务卿克里也在北京向中国申请者颁发了十年有效期签证，所以两国都致力于互相签发最长有效期签证。毫无疑问，双方都会有一些根据本国法规而签发短期有效签证的情况出现。
Shorter validity is indicated by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that each country has.
2005年1月开始生效的互惠协议呢，允许签发有效期为一年的商务旅游签证，但是美国国务院官员说过，中国没有一贯履行这个协议。那么美国政府又如何期待中国会履行这个新的协议呢？
Well, we will certainly be monitoring that closely.
我们肯定会密切关注，以观察中国遵守协议的情况。正如我刚才所说，他们已经在美国开始签发十年有效期签证，而且将这个事情公之于众。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他们不会继续这么做下去。
We have no reason to believe that they won't continue that.
根据这个新的互惠协议，高科技和科学领域的游客和学生赴美呢，要受到行政审查，也就是安全咨询意见。如果这些人通过了审查，但是美国政府呢，又决定限制他们的签证有效期，这个有效期有可能多长呢？
You know, our policy is to give the maximum validity.
我不会对此做出推测。我们的政策是，除非牵涉到其他因素，否则我们会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提供最长有效期签证。至于任何一位申请者能够得到多长时间的签证，每个案子都要根据各自的特殊情况进行评估。在留学美国的外国学生当中，中国学生队伍最为庞大。美国驻华大使馆和领事馆去年为中国公民签发了30万个学生签证，占美国签发给全世界各国学生签证的14%。美国学术界对来自中国的学生队伍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我们估计中国学生的人数还会增加。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和澳大利亚经过了十年的谈判之后呢，签署了一项可以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自由贸易协定的意向声明。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同到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澳大利亚首都坎培拉的议会大厦呢，出席了签字仪式。根据这项自由贸易协定，中方将向澳大利亚的农产品和服务业呢开放市场，澳大利亚同时将放松对中国投资的限制。澳大利亚的资源以及牛肉的所有关税呢都将被取消。除此之外，这项自由贸易协定还将使得澳大利亚的银行、保险公司和大学院校在中国从事商业活动变得更加容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签字仪式前对澳大利亚的议员们表示，他的目标是要在2020年之前将中国的国民收入翻一番，建立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他还表示，中国方面致力于维护和平。他的讲话结束之后呢，澳大利亚的议员们都起立鼓掌。反对中澳之间签署这项自由贸易协定的人士说，这一协定可能会使澳大利亚的消费者来承担更高的食品价格。在日本方面， 投票站出口处的民调显示，日本冲绳县选出了一个新的知事，他反对将一个主要的美国军事基地迁到冲绳岛一个人烟稀少地区的这么样的一个计划。在这次选举中胜出的是反对派的领导人翁长雄志，他主张把普天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基地呢完全从冲绳岛移出去。美国和日本一直就争取解决长期以来围绕着美国驻冲绳军事基地的前途方面呢，美日双方呢一直在希望寻找一个恰当的解决的方式。这次冲绳县的新选出的知事呢，翁长雄志，他的这一胜选呢，对美日之间的之前的一种洽谈呢，可以说是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威胁。日本共同社在冲绳的这一选举结束之后呢，报道说，要胜出的这个翁长雄志呢，肯定会击败得到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所属的政党所支持的现任的知事。现任知事呢，主张把普天舰的美国基地从人口稠密的城市地区移到人烟稀少的沿海地区。而反对派的这个候选人，就是胜出的这个翁长雄志知事呢，他主张把普天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基地完全从这一地区挪出。另一方面，一个非盈利的组织美国国际教育协会星期发表了一份最新的报告，报告说新一轮来美国攻读本科学院的中国学生的潮流呢，使得去年美国大学的国际学生人数增加了8%，达到了创纪录的将近90万人的水平。不过这份报告也指出，由于中国方面对于本国大学的大规模的投入，以及来美攻读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人数持平，对于美国大学的收支状况来说，并不是一个好的消息。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官员已经证实，美国人质彼得·卡西格已经遇难。奥巴马总统说，伊斯兰国的激进分子杀害了卡西格呢，是地地道道的邪恶行为。奥巴马总统星期天表示，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滥杀无辜，就连穆斯林也不放过，他们这样做呢，只能是在播种着死亡和毁灭的种子。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对媒体表示，26岁的前美国陆军突击队队员卡西格的价值观和纪律性都极为的出色。哈格尔还说，美国将继续致力于击败伊斯兰国激进组织。卡西格是13个月前在叙利亚从事人道救援工作的时候被扣为人质的。伊斯兰国激进组织在星期天的时候展示了激进分子将几名叙利亚士兵斩首的视频画面，最后呢，一名激进分子声称他杀死了卡西格。美国的参谋长联席会主席邓普西日前在国会的一个听证会上表示，正在考虑派遣一定数量的部队同伊拉克军队一道来打击伊斯兰国武装分子。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比尔的一篇报道。美军官员表示，伊拉克军队目前的表现要好于从前，而且联军在打击伊斯兰国的过程当中取得了进展。不过他们警告说，美国民众应当准备好打一场持久战。奥巴马总统已经下令派遣美军的指导团队和培训人员到伊拉克去， 协助当地的部队，但是他说美军不会参与地面作战。不过邓普西将军表示，随着伊拉克部队参与更加复杂的行动，这种做法有可能会改变。邓普西说，
I'm not predicting，
我现在并不是预测，在摩苏尔河边境一带的伊拉克部队将需要美军一道作战，但是我们的确是在考虑这一点。
美国领导的联军战机对伊斯兰国极端分子的目标展开了多次的空袭。相关官员表示，空袭对该组织成员的士气以及招募工作都已经造成影响。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说，
ISIL continues to represent a serious threat。
伊斯兰国继续对美国以及我们在中东地区的盟友构成严重威胁，并且在伊拉克西北部和叙利亚东部大片地区施展影响力。
Syria。
哈格尔表示，空袭已经开始削减伊斯兰国的战斗能力，并且让武装极端分子无处藏身。他还指出，战斗还刚刚进行了三个月，而整个过程将需要多年的时间。哈格尔说，
随着伊拉克部队加强自身的力量，联军的空袭力度和密度也将跟进。
邓普西在国会作证之前，奥巴马总统下令增派最多1500名官兵前往伊拉克，他还要求国会为此而拨款56亿美元。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的领导人，就削减温室气体排放问题呢，达成了协议。中方首次提出温室气体排放量呢，最高不超过某个尺度的年限。美方则承诺要在现有的基础上采取新的削减措施。有专家们认为，假如这些措施真正得以落实的话，应该是有益的，但是呢，可能还不足以完全抵挡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最恶劣的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格纳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中国目前所排放的二氧化碳数量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多，甚至超过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美国。美中双方日前就温室气体排放问题所达成的协议，在美国杜克大学气候政策专家普罗菲塔看来确实具有重要意义。他说，
光靠美中两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但是美国和中国要是不采取行动的话，问题肯定解决不了。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提出，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将在2030年以后逐渐递减，并希望到那时候20%的能源都不含有二氧化碳。这意味着要对现有的煤炭能源结构进行改变，增加新的可持续性能源。奥巴马总统表示，美方要在2025年之前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到比2005年的指标还要少1/4的水平。
这个目标确实很宏大，不过是可以达到的。
不过这一目标在国会领袖那里将遇到阻力，麦康奈尔很可能成为下届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他说，
在我看来，根据这份协议，中方在今后16年里不需要采取任何步骤，而美方的各项规定在我所在的州和全美各地都已经给各方带来很大的麻烦。
美国杜克大学的普罗菲塔认为，即便美中双方都达到了所期待的目标，恐怕也很难扭转气候变化的趋势。他说，
不能说一看这些数字就以为在下一个世纪里就不用操心温室气体的排放问题了。这项协议的意义在于，它标志着这两个国家都在采取措施，走上正确的轨道，或许能够使其他国家也采取行动。
专家们期待着美中之间达成的协议将能够有助于全球各国在即将于12月在秘鲁举行的全球气候峰会上达成相关的协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格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在中美洲国家哥伦比亚，桑托斯总统在哥伦比亚的一名将军和另外两人星期天被绑架之后呢，中断了同该国境内最大一支反政府武装之间的和谈。这位名叫阿尔扎特的哥伦比亚政府的将军呢，乘船去哥伦比亚西部农村视察 民用的能源项目的时候呢，遭到绑架。同行的一名军官和一名律师也被绑架了。开船的军人逃脱之后呢，向哥伦比亚政府做了报告。阿尔扎特将军这次外出呢，属于是处理非军事性的事务，而且没有带保镖，在程序上违反了平常的规定。哥伦比亚政府的谈判代表原来准备在星期一的时候飞往古巴的首都哈瓦那，在那里同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举行新一轮的谈判。但是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在绑架人质事件发生几个小时之后呢，宣布取消了同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之间的谈判。之前双方的谈判已经进行了两年了，但是进展比较缓慢。桑托斯总统表示，已经派军队前往出事地点去搜索人质，并且呢，已经同国际红十字会取得了联系，寻求红十字会的帮助来解救人质。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乌克兰最近举行了选举之后，人们本来希望乌克兰东部地区的冲突能够缓解，但是现实似乎并非如此。来自俄罗斯的军车的车队呢，再次涌入了反政府武装控制的地区，让人们不得不担心一场新的军事上的攻势似乎就要开始了，而且该地区的冲突恐怕将会长期的持续下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裴欣从伦敦发回的一篇报道。
上个月末，乌克兰大部分地区的选民投票选出历年来最有改革头脑、最亲欧洲的议会。一个星期之后，俄罗斯支持的分离分子在东部两处地段自行投票，试图使反政府武装领袖以及他们宣布的独立合法化。乌克兰和国际社会拒绝接受这样的结果，但俄罗斯予以承认，随后又有了新的动作。欧洲观察员、北约和当地居民证实，至少三支车队在最近几天进入了乌克兰境内，车上载有俄罗斯重型武器装备、可制服不带标志的军人。俄罗斯否认这一说法，不过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俄罗斯今年吞并克里米亚的重演。最初俄罗斯也不承认出兵，然后宣布既成事实。一些观察人士曾相信，乌克兰东部的局势已经进入了所谓冻结冲突的阶段。不过皇家联合兵种研究所的国际主任乔纳森·艾亚勒认为，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将其称为冻结冲突是错误的，这些冲突从来没有冻结过，只不过对那些不想看到冲突的西方政府来说是冻结的。实际上这些冲突造成了大量的苦难、流血和受害人。
乌克兰军队在夏天曾把反政府武装从大片宣称属于他们的地盘赶走，把他们逼退到靠近俄罗斯边界的小面积地段。如今俄罗斯和反政府武装似乎一心要把局势翻转过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最近就做出了这番暗示，他说乌克兰和反政府武装需要最后敲定双方脱离接触并恢复停火的细节。目前的停火协议是在九月达成的。
俄罗斯的长期目标很简单，或者乌克兰作为统一的国家加入俄罗斯势力范围，或者如果乌克兰像俄罗斯感觉的那样留在西方势力范围的话，那只能是个被分裂的乌克兰。
战斗已经加剧了，双方每天都互相炮击，包括平民在内的伤亡人数不断增加。
各方还在探测彼此的实力。
奥利西亚·卢特塞维奇是伦敦七仙楼欧洲事务分析员，他说反政府武装控制区的局势非常严峻，经常发生炮击，食品和电力短缺。卢特塞维奇认为部分责任在于欧洲在俄罗斯2008年入侵格鲁吉亚之后采取的对俄政策。
西方从某方面讲是想妥协，不想过分激怒俄罗斯，它只会带来更多的长期损失。
乌克兰领导人只能面对艰难时局，一方面努力面向西方进行战略转移，另一方面管控显然是由俄罗斯诱发并且越来越恶化的东部危机。这场危机继续在人道和政治方面造成沉重代价。美国之音记者裴欣伦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香港的学生和市民争取真正意义上的普选的占领行动呢，在11月17号可以说是已经踏入了第51天了。在要求占领者撤离的民意出现不利占领运动的趋势之际呢，外界普遍预计最快星期2开始，香港警方将执行旺角占领区和金钟中信大厦的临时禁止令，清理障碍物，并且呢拘捕阻碍行动的占领人士。香港的学联表示，在不同的占领区清场的时候呢，都会有成员在场留守到最后一刻，也会尊重占领者自行决定是否要撤离。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一篇报道。
香港中文传播与民意研究中心星期天公布第三次政改意见调查，发现约43%的受访者不支持占领运动，较上个月增加8%，34%的人支持，比上个月减少4%。同时有67%的人认为占领者应该全面撤离，而偏向泛民的受访者中也有40%认为应该撤离，认为坚持的只有30%。同时对于政府处理占领行动的表现，49%的受访者表示不满意，满意的只有21%，另有52%的人认为政府要做更具体让步，38%的人认为不需要。该调查本月5日至11日进行，抽样电话访问了1030名15岁以上的市民。据港媒报道，有分析认为，民意转向与占领运动持续太久，造成社会不便，市民失去耐性有关。而目前转向幅度不算太急，最新的支持率与占领行动开始前大致相同，但不排除若占领者不退场，支持占领运动的比率或进一步减少。另有报道说，香港警方已经准备好这个星期开始协助执行占领区禁止令，预计先从没有争议的金钟中信大厦开始清理，然后开始旺角清场。学联表示，大部分占领者不打算正面冲击警方或者破坏执达利工作，希望警方执法克制。不过学联同时认为，执行清理障碍物不应由警方主导，若执达利无法执行任务，要求警方协助，警方才可参与，警告不果后拘捕阻挡人士。学联重申，阻止执达利执行任务需负刑责，罪名可能比阻塞街道或非法集结严重，呼吁占领人士认真思考公民抗命目的。学联会有成员留守，确保执达利执行任务不会与占领人士发生冲突。记者星期天晚在旺角占领区与几位占领者交谈，他们都表示准备好警察来时随时转移，避免阻碍临时禁止令执行主任，更不希望被拘捕或与警方正面冲突，因为他们需要保存实力，可以转移到其他地方占领。占领者梅先生说，
我们就很确定是 injunction 来了，我们就和平的上去，然后可能是转而到别的地方再继续，尽量就是说人在比较重要，就地方其实可以换。
学联秘书长周永康星期一上午表示，对于清场后是否重返占领区不会公开呼吁，也没有倾向。学联、学民、占中、泛民和民间团体5方平台星期二举行会议，讨论清场以后的行动等议题，并会与占领者探讨若清场其他地区是否应该有所行动。周永康强调，目前单纯占领行动对政府的施压有限，各方都认为需要开拓其他的运动方式，令雨伞运动得以延续。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星期天晚在金钟集会发言时表示，除非找到其他方法可以弥补撤离而失去的政治筹码，否则学民思潮不会无条件退场。 此外，据报道，高等法院星期一审理两家巴士公司提出金钟主占领区下缺道及甘诺道中等路段的临时禁止令申请。法官聆听了各方陈词后表示，会尽快颁布书面判决。代表申请方的律师表示，两间巴士公司与公众不同，使用有关路段来营运，每日来回路段几十次，道路被占领，令他们蒙受经济损失。抗辩人律师表示，申请人无法证实损失比一般公众大，损失亦非特定，因为其他道路使用者都受占领影响。另一名抗辩人表示，占领者以公民抗命方式争取真普选，政治问题应该政治解决，不应由其他人提出民事诉讼解决公共秩序问题。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南部呢，有一个叫做 Duda 的这个游行，本年度的游行在上个周末举行了。这个游行呢，以颠覆传统而出名。在今年的游行队伍里面呢，出现了声援香港战中行动的一个举着黄伞的队伍，而且这支队伍呢，在游行人数里面呢，可以说是最多的，而且也最引人注目。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回的一篇报道。
上周六在帕萨迪纳大街举行的都打导弹游行，今年是第37届。这个号称为玫瑰花车游行的孪生怪胎姐妹的游行，除了是在同一条大街上举行之外，几乎找不到任何类似之处。形容都打导弹游行的字眼很多，比方说搞笑、胡闹和讽刺，但百闻不如一见。表演者的服饰和肤色五彩缤纷，看得人眼花缭乱。其中又以50多人组成的黄伞大队阵容先声夺人。组织者洛杉矶视觉艺术家协会会长刘丫丫表示，他们的表演是香港战中活动的投射。刘丫丫指出，他说，香港人特别是学生想要选出自己的领导人，他们想要投票的时候被警察喷洒辣椒水，所以撑伞防护。参加街头表演的有不少是民运支持者，在中国参与多次街头运动的陈康恩表示，他终于第一次自由的游行，尽管是导弹游行，他相信依然能传达信息。陈康恩表示，
在这种场合我们认为并不会很滑稽，因为我们是想所有的人都能知道香港是在争取自由。
软件开发工作者许志林则指出，
今天我就想让更多人了解共产党的一些真相，比如破坏的真相，一些民运的东西。
中国民主党的成员郑存柱希望通过重现香港争普选的行动的表演，
让更多的人了解，学生正在做什么，希望得到无论是华人也好，还是美国主流社会的支持。
曾参与南州街头运动的朱汉强注意到参加支援香港游行的人数增多，朱汉强表示，
他就更多的年轻人也增加到这里来，也加入我们的队伍里面，所以我们感觉到这个年轻人是更起来为知道自己的权益，知道那个民主的重要性。
南加州大学的周志杰是青年学子之一，他表示，
告诉他们我们香港现在是争取民主，我们需要外国的支持，全世界人的支持，才可以令这个运动成功。
对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周所说，战中是违法事件，香港事务是中国内政，外国不应干涉，周志杰表示，
无论如何香港都是香港人来决定自己的命运，不是一定都是源自我们的动力，我们去推动外界，然后外界才给压力中共，给我们民主，所以我们还是要继续坚持。
上海来的华神清认为，香港争取真普选是中国人民的希望，他第一次参加这个游行感到鼓舞。华神清表示，
他们鼓掌去相守的支持，非常好。
当记者提起打伞的队伍，这一对美国年轻夫妇马上知道那是香港民主的队伍，他们对此印象深刻。观众派翠西亚表示，他说，我对争取自由的人非常敬佩，我们在这里有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自由，却很少想到他们，包括香港人。观众戴比表示，他说，我支持他们，因为所有的人都应该过自由民主的生活，我赞同他们的诉求。刘丫丫表示，他说，在表演的最后，穿雨衣和撑伞的人走过来跟警察握手，警察同意他们投票。这是刘雅雅对战中行动未来发展的期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埃博拉疫情最为严重的西非国家利比里亚，把12月25号圣诞节这一天呢，作为全国的目标日，决心在圣诞节之后不再有新的埃博拉病患出现。利比里亚的总统约翰逊·瑟里夫星期天发表全国广播讲话的时候说，利比里亚摆脱疫情的道路会是艰难的。他说，当地的医疗体系必须能够更好地来应对今后所出现的任何疫情，而与此同时，经济和管理也应做出大幅的改善。利比里亚的瑟里夫总统目前已经撤换了不止一位内阁部长，他说，任命一个了解利比里亚所面临的挑战的内阁是非常必要的。有记录显示，在西非国家的已经出现的5165个埃博拉死亡病例当中呢，利比里亚占据了超过一半以上。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美国副总统拜登赞扬了一些宗教团体通过推广安全的丧葬方式呢，为防治埃博拉病毒所做出的贡献。但是这些丧葬方式呢，有时候会和宗教传统发生冲突。拜登副总统日前在华盛顿会见了一些宗教团体和其他一些非政府组织的领导人。肆虐西非国家的病毒呢，刚才说了，已经造成了5000多人丧生，而且死亡人数呢，目前还在继续攀升。虽然有一些地区的病毒的传播呢，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减缓，但是有关的官员说，问题目前仍然还很严重。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感染埃博拉病毒的人死后，尸体仍然有传染性，他们的尸体必须由受过特训的队伍来处理和埋葬，以防止病毒扩散。然而，这些安全措施与一些宗教传统相冲突。拜登副总统说，这就是宗教领袖发挥他们重要作用的时候。
You understand the cultural difference.
你们了解文化差异。一个美国人或者欧洲人会坐在那里说，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他们那样埋葬一个人？他们怎么就不明白？可是你们明白，你们是最值得信赖的人。因此，在许多地方，你们在对付这些文化现象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在拜登星期四说这番话的时候，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死于埃博拉病毒的人数达到5160人。世卫组织还说，实际死亡数字可能更高，因为很多死亡人数没有记录。利比亚、几内亚和塞拉利昂是疫情最严重的地区，但是有关官员说，马里的死亡人数正在上升。全世界受感染的人数已经超过14000人，不过世卫组织还说，有些情况在好转。
现在利比里亚每周上报的感染病例出现下降趋势，在几内亚的部分地区也有一定的减缓，但是在塞拉里昂感染人数仍然很多。我能告诉你的就是，我们需要保持高度警惕，因为埃博拉疫情变化很快。
卫生官员呼吁加强对西非抗击埃博拉工作的援助，因为埃博拉病毒疫情可能在一个地方减轻，而在另一个地方加剧。
我们会调整策略以适应疾病的地理分布。我们需要更多的治疗设施，这些设施规模不需要大，但是需要分布得广，需要更多的社区治疗中心，也需要更多的当地合作伙伴，以便为这些治疗中心配备足够的人手，特别是配备能够安全管理这些设施的人员。我们还需要这些人员有很大的机动性，也需要资金来支付所有的费用。
有关官员说，在一些地区实施治疗埃博拉病人和处理遇难者遗体的安全规范，缓解了病毒的传播。一些组织正在西非为预防感染和治疗受感染者的新药物和疫苗实行临床试验。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参议院的拨款委员会就美方应当采取什么样的预防措施来防止埃博拉病毒在美国扩散，对美国的高级卫生官员呢进行了质询。奥巴马总统之前要求美国国会拨款60亿美元用于在埃博拉的发源区呢来对抗病毒，这些发源区包括西非的利比里亚、几内亚和塞拉利昂。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相关报道。
拨款委员会主席、马里兰州参议员芭芭拉·米库尔斯基说，多数美国人同意必须在疫情中心利比里亚、几内亚和塞拉里昂抗击埃博拉。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全球公共卫生行动，防病的疫苗、诊疗手段、相关的人员和基础设施等等。
米库尔斯基说，埃博拉疫情扩散具备紧急支出所要求的突发、不可预见、急迫以及暂时等特性。来自阿拉巴马州的理查德·谢尔比是该委员会资深共和党籍参议员，他批评政府在回应埃博拉的时候迷惑，时而自相矛盾。
比如说，疾病控制预防中心给医院提供的指南前后不一，这样的不确定性会给医疗人员带来不必要的风险。
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对其采取的措施做出了辩护。
我们在三个国家看到的疫情表现是不同的，并且在这三个国家内部各地区疫情都不一样。
国防部官员表示，美国军方在应对埃博拉威胁的时候采取了迅速、全面和有效的措施。
国防部采取的临时性措施是美国应对疫情的一个基本要素，为国际社会在调动应对资源方面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奥巴马政府也为其没有采取对来自有埃博拉疫情国家的公民拒发签证的决定做出了辩护。
我对限制发放签证最大的担忧在于，如果美国那样做，其他许多国家也会效仿，那将会孤立那些国家。我想我们不愿意看到那样的情形。
卫生官员指出，自上次国会听证之后，对抗埃博拉的努力已经取得了成效。
接下来我们在测试疫苗有效性方面取得显著进展，因为在上次举行听证会时，我们才刚刚开始第一阶段的测试，目前测试结果看起来不错。
政府和健康官员表示，对抗埃博拉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他们说，额外的应急资金对于遏制病毒扩散到周边以及以外国家至关重要。
在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几内亚遭受疫情打击的时候，我们也看到马里、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和西班牙也发现了病例。当然呢，美国发现的个别病例也凸显了这次疫情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大约50个组织介入此次讨论，这些机构以书面证词的形式支持拨款，并且表示预算削减损害了美国的应对能力。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们，为了感谢大家对我们的关心和支持，美国之音为您准备了2015年礼品挂历，向您展示美国西南地区以利风光。索取挂历，请发电邮到 chinese@voanews.com。请在电邮标题中写明索取挂历，并在电邮内容中告诉我们您的姓名、通讯地址以及邮编。挂历数量有限，我们以先到先送的办法寄出，送完为止。 让美国之音的精美挂历陪伴您度过新的一年。
Hey Jessica, Fred, 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dot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各位听众，这一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呢，就为你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小华，导播是张燕，我是燕青，谢谢各位的收听。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女性参与正规经济活动，无疑会加强整个国家的经济和竞争力。在面临重重困难的经济体，女性是有待开发的巨大人力资源，但是她们却常常得不到银行服务或者接受商业和创业的教育培训，无法参与市场活动。在一些国家，女性没有继承权，甚至限制女性在某些行业工作，或者规定女性参加工作前必须先获得男性亲属的许可。克里国务卿说，女性面临的种种障碍导致高昂的经济代价。他说，由于限制女性参与经济活动，亚太地区每年损失大约890亿美元。缩小参与经济的性别失衡，可能会让一些新兴经济体的国内生产总值增加10%，这个数字非常惊人。克里国务卿在2014年的北京亚太经合会议举行期间发表的讲话中，宣布了两项新的倡议，以进一步推动整个亚太地区的女性参与经济活动。首先，建立亚太经合组织妇女经济数据指标表，衡量亚太经合组织在女性参与经济方面的进展。这个数据指标包含75个关键指数，衡量女性参与经济活动的能力以及取得的经济成就，其中包括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比例和掌握金融知识以及受教育的程度。克里说，这个妇女经济数据指标表将成为一个明确的基准，衡量女性参与经济活动，记录追踪这个进程，同时支持那些正在鼓励女性进入商业领域的经济体。在商业活动中承担领导责任的女性能够激励后代，树立榜样。此外，克里还宣布了建立亚太经合组织区域妇女企业家网络的倡议。这个涉及整个亚太地区的倡议的目标是在所有经济体内发掘女企业家网络，在这些网络与公营以及私营的各种服务和全球供应链连接，最终扩展整个地区的经济机会和贸易。克里国务卿说，众所周知，资本会流向既有信心又有机会的地方，而新倡议有助于促进这两方面的发展。 他说，女性在很多国家成为经济的局外人，在一些地方尤其糟糕。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没有任何只有一半队员参赛的团队能够赢得比赛。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